去到中国，然后他还有去到一些其他世界，像比如也在非洲的。那我们去跟他们去分享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的侍奉，他们的生命，真的是让我们有好多的感触。那盼望在今后有机会啊，能跟姐妹们有一些的分享，我们可以私底下，或者说我们在以后我讲道的时候或者查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分享这些宣教士很美丽的故事。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开始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十字架与主的道理。那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向你上感恩，真的是你配的赞美，因为你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我们今天得蒙恩，你的恩典，我们站在这里。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在这个时候，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你的恩典继续赐下，你的祝福继续赐下，让我们众人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同从主你的话语中，我们领受你的道，领受你的生命，使众弟兄姐妹在你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我们一同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学习，我们也彼此的建立。谢谢主，在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那今天分享题目是十字架与主的道理。那
白杨大哥，能不能把那个给我，然后你的电脑放过来。 OK， 这样可以。
OK， 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在哪里看见十字架？然后你看见在那个场合，你看到十字架，你会想起什么来？
我们说很简单啦。然后我们在德国会看见
好多教堂，那教堂的顶部好多都有十字架的。那我相信在教会的内部都有一些装布置了，然后教堂里面也有十字架啊，这里有一个啊，我相信大堂也有的。那我们看见十字架，即便是不信主的人看见，哎，他也知道，哎，这个十字架是跟基督教有关的。那另外我们也会看见，哎，有红十字会，好，然后我们看见在医院里面。然后包括在救护车上面都有这个标志啊，有个红的十字架，那是救人的意思。那当然现在十字架也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装饰品。那我们在商店里面好多这种是吧，项链啊，还有这种饰啊，然后还有衣服上面的一些，它都成了一种的装饰品。那还有一些是艺术品才来的，然后也里面都有十字架。那从我今天要讲的是说，我们今天是从信仰的角度我们来看十字架。那我有种感觉是，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提到十字架的时候，好像十字架有一种很高大上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哎，觉得哎，其实基督教很好啊，它是一个洋教哦。然后哎，这些十字架首饰也很漂亮，有些都画面出来都金光闪闪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会不会让我们忽略了十字架原本的意义，然后忽略十字架原本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来着。十字架原本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不单单是恐怖，而且是一种羞辱。为什么这样说？那我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十字架是一种死刑的工具来的，然后不是一般人可以上十字架的。你要没有地位，你要是奴隶，你要是那个叫什么战俘，就是打仗失败的人，他们才配上十字架。如果你是个贵族，你是罗马公民，你上不了十字架。因此我们看见十字架它是一个羞辱的记号。 所以我盼望透过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文，我们一同来思想十字架这个对于我们信仰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我们如何让十字架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具体的活出来。那我们先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章18到31节。
我这里有，
那我们就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就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然后弟兄先来，一二三。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世人以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对愚拙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安着肉体有智慧的多，有能力的多，有尊贵的也多。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不要废掉那有的。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点点背景。背景是在哥林多前书1章10到17节里面。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突兀，怎么保罗突然讲十字架，然后讲一些聪明人、愚昧人、智慧人这样子。那我们看看背景的时候，我们看看为什么保罗这么讲。那在哥林多前书1章10到17节里面，我们看见在哥林多教会中出现了分党的现象。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每个人都立一个山，让一个山头，然后立一面旗帜，然后有些人说哈，我是属保罗的，啊，有些人是高举彼得，我是彼得派，然后还有些人非常推崇亚波罗，那还有些人很聪明，他们好属灵，然后说，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派最属灵了。那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推崇这些所谓的名目啊，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我们在使徒行传，在保罗书信当中，我们认识的保罗，他是一位非常理性的，然后他也是非常有逻辑的，然后他写了好多的书信，然后这样子。然后亚波罗呢，他是一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来自亚历山大，亚历山泰。那如果我们多一些背景，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初的亚历山泰这个地方，它是在埃及，是很有名的，可以说是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那圣经当中说亚波罗这个人口才很好，然后这个人很聪明，然后他的那个对旧约非常的熟悉，这样可能也是个帅哥来的哈。然后我们看看彼得我们好熟悉了，他在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已经跟随耶稣，然后他可以说是耶稣的这个什么首席大弟子，然后是十二门徒的大师兄来着。那被耶稣也给他重任说啊，天堂的那个钥匙要交给彼得。那我们看见这些人都有各自的强处， 这两个都有各自的厉害的地方，那可以说是受到当时哥林多教会信徒他们的推崇的。那每个人都推崇自己的这个名目的时候，有时候免不了会什么贬低对方的那些，为什么我要跟随保罗不跟随彼得呢？大家都也有理由的。那保罗他的理由是什么？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圣经说保罗他自己说，哎，我口才不好。保罗口才不一定好的，虽然你看他文章写得很厉害，可能讲到的时候说话也是刚扁扁的，或不是那种很厉害。然后呢他长得也很一般般的，然后不是那他不是帅哥来着，圣经里说他自己说自己长得不好看，很一般。然后呢他有个很致命的弱点是他没有见过耶稣的。那好多人都质疑他说，哎，你凭什么说自己是使徒来的？使徒要见过耶稣。保罗说我是没有见过耶稣的。那亚波罗呢，他是很有口才啦，也很厉害，但是他也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一开始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他去到一个地方，他去传讲的是旧约的信息，他对耶稣的认识是后来的，后来是有一对夫妻叫亚基拉白居拉，他们把耶稣的事告诉他以后，他才知道，哦，原来福音是从旧约然后到新约这样子传延续到耶稣这里的。那彼得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了，他的职业是什么，他是钓鱼的，他是渔夫，不是钓鱼，打鱼的啦。他的文化水平不一定很高的，那有些人就不愿意去跟随他啦，他这个保罗可能讲希腊语都讲不厉害，讲的都可能带口音，像我讲英语一样，大家听得一半懂一半不懂哈。所以我们看见在各个小团体中，每个人都说自己跟随的那个牧者是最好的，然后别人都那些，哎呀，没那么好啦，没那么好已经客气了哦。但是谁也不服谁，我们看见最后给教会带来什么？带来是纷争，彼此的结党。那有了这样一个背景的了解之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信息。接下来一方面就是我们先来看是属世的智慧。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看见有一批人，这些人圣经称他们为灭亡的人，这些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好有智慧，然后他们觉得很了不起，他们就轻看十字架的道理，他们觉得上帝拯救人的方法听起来并不那么合乎他们的情理，他们所认为的那个常理，他们觉得十字架太容易了，太简单了，简单到说可以有简单到一个地步，可以说是一个很笨的方法，很愚拙的方法啊！我们说啊，这上帝怎么会发明这样笨的一个方法呢？那有一幅画是在罗马古代，当然是古代画的，然后画着有一个敬拜者，然后站在一个钉在十字架的人面前，然后那个敬拜的人，他画的是一个人的身体，然后他的头是什么？是一个驴的头，然后上面写着亚历克萨梅诺斯敬拜他的神。亚历克萨梅诺斯是个我相信是个名字啦，说这样一个有个驴头的人敬拜他的神，我们一看都好清楚，意思说，哎，这个人很笨啦，哦，像蠢驴一样，这样的人他去敬拜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的神。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看重属世智慧的人是这样看十字架的，是这样看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因此保罗在这里提到有两种人，他有一种人是犹太人，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是那位 很厉害，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然后随时都可以行神迹的。那同样的，他们期待弥赛亚也是这样子的。因此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见犹太人跑去试探耶稣说，啊，你行，耶稣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吧，让我们去相信你。他们要耶稣透过行神迹来证明他的弥赛亚身份。所以你让一个犹太人去相信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对他们来讲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耶稣他，你想想象一下，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位是什么来着？是位失败者来着。那这样一位软弱的一位，我们今天话来说是位 loser， 你凭什么让成为我的救主呢？那希腊人，哦，希腊人我们都很清楚啊，啊，希腊的哲学好厉害的，他们非常喜欢哲学，即便是今天我们的世界还是受希罗文那种哲学的影响。然后希腊人很推崇那些思想家的，那我们听过这大鼎鼎有名的，比如说苏格拉底啦、柏拉图啦，还有亚里士多德，那还有其他好多有名的哲学家。他们推崇，希腊人推崇这些哲学，推崇这些思想家的同时，他们也轻看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他们也轻看那些没有智慧的人，把他们看为什么？蛮族。所以保罗在我忘了是哪卷书里面就提到，就是说做一个对比，就有开化的，有未开化的人。开化的人往往指希腊罗马那些人，未开化的指的是非希腊罗马人。意思就是说你还是个，基本上说你是个蛮族来的，未开化。我们说这样。所以就野蛮人啊，说简单一点。所以有一位学者这样说了，说希腊哲学家有高度的透视，智力透视，他们的著作尊贵高超。但他接下来说，这一切对于人类并没有拯救的能力。然后在这些希腊人的眼中，耶稣的福音真的是很低端的。你想象一下，一位来自叙利亚一个小地方的死刑犯，然后他说只要接受他为救主，就能够拥有永生，这样子太过简单了吧？那我有这些智慧干嘛？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今天我也信耶稣，我跟那个街头那个卖菜的大妈一个字都不识的，她也信耶稣，我们都得救，那我跟她有什么区别呢？我拥有这么多智慧，我不是白搭的吗？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不行的事情。他们把自己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在希腊那里有智慧的人是看不起没智慧的人的。但其实在今天我们有时候中国社会对教会也有一些普遍的一个偏见，就是去教会的都是那些老弱病残孕了，是那些人才信的，我们是稍微有点头脑的人是不会去相信的。因此我们看见这些属世的智慧，我们相信这些属世智慧并不是说他们都是坏蛋来着，他们有些人是有很崇高的理想，他们是有时候是也看见人类的问题，他们看见人类社会有混乱败坏，然后也有死亡，他们想解决，但他们的方式是透过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的解决这些方式里面是容不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因为那被他们看不起。所以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被这些属世的智慧所影响，他们也推崇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些方式带进了教会里面，所以他们就看了，看谁厉害了，看谁有口才了，看谁跟过耶稣的资质老一点，他们就比这些， 所以他带出来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很明白，我们说不是保罗有问题，不是彼得有问题，也不是亚波罗有问题，他们没有高举自己，反而是下面的一群，我们说小喽啰把他们给抬起来，然后彼此的什么，彼此的增进，彼此的比较，然后看谁的这个群体厉害一点。那反过来说，就是他们一个比一个骄傲，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觉得自己是最好的。看见没有？今天世界还是在继续追逐这些所谓人的智慧。人们希望透过改革社会、改革教育，然后希望人们的智力被启发，以此来达到对人类的救赎。那我们神学院的一位老师说了一句话，那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人类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以为只要透过自己的能力就可以自己救自己。人类最不可救药的悲剧就是以为自己可以救自己，所以产生好多好多东西啦，好多修行啦，好多理念啦，社会理念啦。但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些理念不是说他们是错，他们的出发点有些是好的，但是他们最终是不失败的。因为在这些理念背后，有时候是人们对成功的追逐，是自我的肯定，然后带着的是一种的某种的自我的夸耀、自我的骄傲。那今天我们教会有时候也是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受到这种成功的观念的影响的。那我不止一次听说，或者说不止一次太少了，不止十几次了，十几次以上听说有人说，哎，保罗应该是二门徒之一了，或者至少也要被排在第十三位吧。啊，所以我每次查《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那个犹大吊死，他出卖耶稣然后死了嘛，然后他们就要选出一个备选使徒来。那好多人都会问，哎，为什么不是保罗？然后为什么选出的这个马提亚？马提亚是谁？从来没听过这个人是谁。好，然后我相信门徒12个门徒中间好多人，我们只见其名，未见其人，好像他只在福音书里面出现，只是一个名字，然后从来没有说，哎，这个某某门徒做了什么事情，好像什么奉瑞党的西门，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然后那个税吏利未，他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知道他写了马太福音了，但是其他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一些，另外一个叫雅各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都是一些等等。然后我们看见门徒们不单如此。我们看见门徒还怎么样，在福音书里面很笨的，很小性的，经常被耶稣批评的。为什么说这些人可以做十二门徒，然后保罗不行？保罗多厉害，保罗我们说新约27卷书保罗写了10几卷书信，然后他又环绕地中海旅行不到至少3次，然后把福音带给外邦人，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怪不得好多人都说希望保罗是第十二个门，那个替补门徒，或者说，哎，他可以做第三个。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都会受一些这些影响，我们总是觉得啊，这些厉害的，总是要，我们要多多推崇他一点哈。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保罗他没有做错什么，然后十二个门徒也没有做错。有问题的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观念需要调整。我们只愿意去追随那些我们觉得好厉害的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如何去看那些没有本事的人呢？我们的态度能够谦卑下来吗？如果一个不厉害的人站在我们面前，很难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老师 神学院一位老师，他跟我们讲过他们教会有过两次被分裂的情况，都是他们教会是弟兄会，我跟师母都在弟兄会里面实习过，弟兄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好可爱，然后好一帮的，没有很厉害的人物，大家在组里面好多都是弟兄姐妹相称啊。他们现在也有传道人啊这样子，但是我发现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弟兄姐妹。但是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说，他们教会中出现过两位厉害的人物，好多弟兄姐妹去跟随他们，但是最终这两个厉害人物给教会带来的伤害是最大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好像信徒们觉得这些哎领袖太平庸了，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胃口，我们人总是很喜欢听一些名目的教导，然后上网去找一些名目的。我还是再说一次了，名目不是他的错了，但是好多时候我们给教会带来好大的伤害的都是这些信徒们听了名目的话，然后没有按照名目的教导去做的。唐崇荣也是，好多在中国的人信徒，我们有个称呼叫唐迷，哦，他们好是唐崇荣牧师的粉丝。唐崇荣牧师是很好的一个牧师了，但好多人在网络上听了唐崇荣牧师的讲道以后，回到教会去开始搞什么搞分裂，然后就推说啊，唐崇荣牧师说过要这样，教会要这样，然后啊，唐崇荣牧师说教会要那样。然后就开始对教会开始进行点牧者的讲道进行点评，对教会的制度进行点评，最后闹出好多的纷争来，都是好麻烦的事情。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目转变，我们不要盯在这种属世的价值上面，属世的智慧上面。我不是说我再次强调了，我不是说这些好的牧者他们有问题，而是我们用什么方式才是问题，我们用什么方式那个是属世的价值，属世的智慧。我们需要脱离这种智慧，我们需要转向上帝的智慧。
那因此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二方面是
属神的智慧。那面对哥林多教会信徒的问题的时候，保罗将他的观点从这个世界转到上帝的智慧上面。他说这些犹太人也好，这些希腊人也好，你们如果自己以为自己好有智慧，你看不起福音，那圣经说好啊，那上帝就用这种看起来你们很愚拙的方式来拯救人。圣经说他们就废掉他们的智慧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偏偏不用他们的智慧，偏偏不用他们认为的那种方式去做。那在这里保罗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是29:14的经文。那我看见在旧约时候已经有人在用人的方法做事情了，因为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在以赛亚书当中，当时以色列人正面临一个危机是什么？是亚述帝国的威胁。然后上帝的子民在这样一个危难的关头，他本来应该要靠谁的？他本来应该要依靠上帝的。但是以色列人却想出他们自以为很聪明的办法，他们去投靠埃及。他们都不是与埃及结盟了，结盟都是要对方力量相当，他们是投靠埃及的。他说我做你的小弟，你来保护我，你来帮我去打那个亚述。因此上帝向他们宣告他的审判。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他们以为自己所谋算的能够去度过这样一个危机，但上帝说没用的，你投靠埃及以为想躲过亚述吗？ 没有用的，只是徒劳而废罢了。因此我们看见在旧约当中，上帝审判以色列人的智慧是因为他们不依靠上帝，他们去投靠埃及。同样的，在新约时期，圣约审判哥林多教会的人，审判他们的智慧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好聪明，他们去纷争，他们去结党。所以保罗说他所传的基督是十字架上的基督，证人看来是失败的，是那个愚拙的。我们看来看见有时候真的是信仰里面十字架是很软弱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怎么嘲笑他？那些人嘲笑他说，哈，你这个人救了别人，你不能救自己啊，你有本事，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从上面跳下来，我就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我们都说耶稣挂在上面容易还是下来容易啊？我们都说耶稣好像下不来，但是他上帝儿子，他下来好容易的。他挂在上面是很难的，因为挂在上面是好痛的，挂在上面是好羞辱的，啊！但是就是这位耶稣，他定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种方式，这种在人看来是软弱的一种方式，却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拯救人的方式。我们看见是透过耶稣，然后我们认识上帝，这是上帝的智慧。同时耶稣也是上帝的能力，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拯救。因此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时候是好吊诡的，吊诡这只也叫反合吧，或者说有时候是充满有些矛盾在里面的，就是在人看来是软弱的时候，这样一个画面里面，在人看来是一个软弱的画面，却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彰显出上帝的能力来。弟兄姐妹们，基督是上帝的智慧，然后也是上帝的能力，然后这个被世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成了今天上帝拯救人的方式。但有时候我在思想的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如何去看这件事情呢？那我一直有一种体会，就是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还有我们没有底气跟人家讲我们的信仰。我不是说我只在做的，有时候我们看见网络上啊，或者说一些弟兄姐妹去跟别人传福音，然后一讲到基督教，他马上拐到哪里呢？他说，哈，你看基督教的文化是多么多么的优秀啊，西方文化好厉害，然后你看，哎，基督教国家是多么的先进，然后他们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是多么的好，多么的民主，然后讲人权，然后西方国家好有钱，好，然后还有时候讲到一些基督徒，还有那些科学家有多厉害，球员现在很流行球员，还有什么艺人，他们都好厉害，然后好成功，偶尔听一听嘛，当个故事听也无所谓啊，只是发现这种听多了以后，发现大家现在怎么都好流行讲这个，那打开网络就更了不得了，满天飞的。有时候我有种感觉是，他们在传的是基督教文化，他们在传的是基督徒做好事或基督徒怎么成功，但全部都在传基督。我就想，可能是不是说那些人的内心里面，他们觉得上帝用这种方式好像拯救人，好像很愚拙吗？然后不好意思直接去讲。我有种印象了，那我是我自己猜的了，我不好去判断人了。好，那我是说我们自己需要反思的是， 我们是否也会这样？这种情况会不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出现呢？可是我们说哈，这个很多人都说，我包括我在成长过程中都说啊，信基督教是啥？我都有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基督徒。那有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去跟别人去分享福音，有时候是否是因为我们觉得上帝救恩的方式太过简单了，不好意思去讲啊？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过分注重于某种的技巧，然后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不用点技巧，不用点方式，好像我们不能把上帝的救恩讲出来似的。因此我们需要在信仰当中，我们需要去提醒自己，我们到底心中在想什么。有时候是我们传福音是要有点技巧的哦，这个是正确的观念，只是说我们心中在想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的。那盼望了属世的智慧还有属神的智慧以后，我们来看第三方面，当以十字架为夸口。在保罗讲完他的论述后，他就转回来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那在这里他首先指出，教会的弟兄有三个不多，那就是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那透过这三个不多，我们看见上帝是轻视人的智慧，他拣选那些愚笨软弱卑贱被人轻视算不得什么的。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说，你们教会里面的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也不是什么成功人士嘛，为什么这么去推崇成功呢？你们也不是出身名门的，为什么去推崇这些名门的事情？你们也不是学识好厉害的，为什么去这样子去追求所谓的智慧呢？有时候人很奇怪的，我有时候一直在说，人不一定说要考试考100分你就可以骄傲，你才可以骄傲。有时候那个考试考80分的他都可以骄傲的，只要有人考70分不如他，他都能够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不要觉得那些考100分的人是最骄傲的，有时候考100分的人不一定是最骄傲的。因此我在想，就是对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我都说你们都不是最厉害的，为什么这么骄傲呢？你们都没有什么可夸的，为什么去推崇那些东西呢？然后既然是上帝拣选你们，那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好厉害？那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是上帝对是在旧约生命记里面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回应。当时上帝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然后上帝警告上帝提醒这些百姓说，我把你从埃及救出来，然后领你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你有多厉害，不是你这用圣经的话说，不是你，并不是因你的义，三次提到说并不是因为你的义，意思是说上帝救赎以色列民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上帝喜悦，所以上帝说哦，你好乖，然后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民，这个一群人，我把你从埃及救出来，把那个应许之地赐给你，不是的。我们看见在这里相反的百姓是啊，最后一节好有趣的是，上帝说你们这群百姓是怎样一群百姓啊，说你们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是说他们不听话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没有做什么他们真的在上帝面前可以炫耀的东西事情，以至于上帝怜悯他们。因此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些百姓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甚至他们在这样一种卑劣的状态的时候， 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这样才是恩典。同样的，今天上帝的恩典也临到我们的教会，他要显明的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怜悯，而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靠我们的才能、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去学习单单去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圣经说，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不是我们自己。然后说神又使他，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的这一切，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谁给的？是基督给我们的。因此来到最后，保罗用耶利米书的一句话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看见上帝的能力是超越的，然后他是蛮有慈爱、蛮有智慧的。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或者说我们领受基督，是出于上帝的作为，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夸口本身没有错，关键是我们要夸的对象是对的，要正确。如果我们只是夸自己，那我相信就有错误哈。因为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中间在海德堡团体中间，我相信好多人都是读硕士来着的，在德国读硕士我相信是最基本的了哈。那读博士的也不少，那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些人在公司里面有能力做管理的人应该也是有的。那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我们中间有些人也是算精英啦啊，都好厉害哦，好像我们看起来比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好像厉害一点点呢。那是否说我们还有一些骄傲的资本呢？我相信标准答案我们都知道了哈。好了，我们不能自夸，我们不能骄傲。那只是在我们的实际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如何去落实这个观念呢？那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跟一位同学聊天，那谈起我们在海外信主留学信主的情况，那位同学就有一些回应，他说哈、哦，他接触了一些海归基督徒了，他说都好厉害的。那我们中国人都懂了，这个厉害不是说这个人真的好厉害，而是说这些人好骄傲，好那个。那当时我听了，我心中是蛮，说实话我蛮不舒服的。我说你这不是一我们中国说一竿打翻整船的人吗？哦，但后来我仔细去思想，好多时候可能还真的是我们自身有许多时候存在着一些的盲点。我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好骄傲了，好多时候那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读书人本来就觉得自己还有点墨水，就有点小清高了哈。那加上我们现在喝的又是洋墨水，那可能就会觉得哎，自己真的是了不起。我们读书多，我们知道的多，我们有才干啊，我们说不是坏事来着啊。教会也不是说我们。那种叫什么凡智主义，我们是不理性的，不是的。关键点就在于说，无论我们是厉害还是不厉害，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主的十字架，我们去思想上帝既然透过这样一种卑微的软弱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救恩。那么今天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作为教会的信徒，我们有什么好夸的？就像我们刚刚之前赵姐姐妹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唯有夸我们的救主，夸主的十字架。 好，我们来到总结，总结好简单了。我们教会生活是需要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如果没有十字架，好多时候我们都会忘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忘了我们救恩从哪里来，我们会变得看重自己。但是透过十字架，我们看见的是主耶稣基督，他那种看似软弱、看似愚拙的方式，却是上帝的大能。因此，我们自己也要去思想，我如何在教会中去活出一个谦卑，活出一个在人看来是软弱的，但是在上帝看来却是智慧的生活。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天父，我们真的是将我们刚刚所分享的交在主你手中。我们知道更多教会，有时候我们说更多前书是更多教会是一个有问题的教会，真的是很多时候他们高举自己，然后他们没有，他们高举人却没有高举上帝，没有高举基督十字架。现在是这成为我们的反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无论是教会还是说我们信徒个人，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站在主耶稣基督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去思想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被这个世界错误的价值观所我们接受这些错误的价值观，我们以为哎，靠我们人的智慧我们就可以觉得自己不错，觉得自己很厉害。有时候我们不自然的去看低别人，我们不自然去轻视别人。主啊，真的是这些在你眼中都是不合你心意的，求你赦免我们。也真的是求教会，求弟兄姐妹们，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眼目专注在主你的十字架上面。虽然十字架是软弱，但是上帝你的大能，是你的智慧。我们学习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去经历，以至于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真正去明白，去活出主你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诗会。